大还是不小不大，全都一样。程度是相对的，界限是模糊的。我不是虔诚的隐士，这辈子也不可能全做善事。但若要我在两种恶行之间做出选择，我宁可两个都不选。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稽核网及稽核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州 Story 节目，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猫牧师。
大家好，我是你们年番嘉宾 Kazuya。
哎，这个我们请来 Kazuya 继续我们的战锤的星际战士战团 Story 节目。这个时隔好久，
差不多一年了吧。
对，差不多一年了。
上次录好像是去年的九月份。
是的，因为 Kazuya 不在北京嘛，然后录起来比较不方便。对，我们这次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有这个协行方案了之后，就开始试验起来了嘛。这个，而且说实话，为这个协行方案主要就是为了战锤能够多录，尽量多录，因为这个，战锤的这个朋友们，战锤大佬们纷纷在全国各地，是吗？
嗯，
然后
天南地北哈，
对，就要想辙都录上，录上。对，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在个协行的录制方案，然后请卡戴尔来给我们继续我们的星际战士战团的这个东西。
嗯，
我们这期讲什么，哪个战团呢？
这次我们就讲讲可能在国内活跃度最高的圣血天使 Blood Angels。
哎，传成了 BA 团。
对，那我们这次的节目的框架和结构可能也会跟之前 DA 那期一样哈，就是可能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会讲一下我们原体的起源故事，直到原体的陨落。第二阶段也会讲讲 4K 时代这个 BA 整体的一个框架组织关系。那最后一个阶段也是会把时间推到第42000年，看看最新的故事里面 BA 的展现和表现是怎么样子的。
嗯，我个人感觉 BA 的故事是最适合非战锤爱好者体会这个星际战士到底在故事上心流是什么样的一个战团。
嗯，
对吧？然后和比如说和这种乖孩子 U 团相比，和这个狼团相比呢，
嗯，
星际战士这个圣血天使这个团在故事上比较悲情，
嗯，
而情绪比较饱满，
嗯，
主要是情绪比较饱满，可能能让各位对这个星际战士很多圣脸团的这个悲剧到底一般是什么样子会有个概念。
加上其实那个 BA 这块在国内的汉化资料应该算是挺多的。
是的，
所以我认为可能国内的玩家为什么对这个团的情感特殊，还是因为背景资料了解的足够多。
嗯，
然后呢也加上颜色比较喜庆嘛。
啊，对啊，是红的嘛。
对，所以可能更多人愿意去看这个团。
是，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正式开始啊，推荐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团的故事。
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啊 ，BA 其实在早期的一些棋子里面，像二版里面就已经有大量的它的各种不同的单位种类，包括 TSM， 包括无畏，很多。它的外观就是赤红涂装、金甲、珠光宝气，还有小翅膀。
对，有翅膀。
对，然后还像圣杯这个概念，大家来了啊，这个非常带有宗教色彩的一个元素，也经常看他们镶嵌在他们各个载具或者单位的外观上面。那人物角色设定这块可能给人感觉是高贵、圣洁、强大、讲究。
嗯，
加上BA 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初始战团嘛，所以他的这个地位包括他拥有的资金资源都是非常非常富裕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可能这是大家对我们 BA 战团的第一印象。所以我们回到一切的原点， 当我们看回 DA 原体的故事的时候，这里我想引用一段哈，就是赫鲁斯上任战帅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圣杰列斯，
也就是 DA 的原体，
对，一段 quotation， 他的原话是：我们每个原体都怀揣帝王父亲的一部分，无论是渴望战争，还是他的灵能天赋，亦或者他迎来成功的决心，圣杰列斯拥有这一切潜质，这本来应该是属于他的。
哇，
对，
评价如此之高啊！
是的，
如此之高。
但其实这里面说明了赫鲁斯他本身私人角度对圣杰列斯天使的复杂情感。
嗯，
所以说在大体的一个初步印象隔绝，对圣杰列斯天使的感觉就是 Great Angel 或者 Brightness One 或者是无暇之人。
无暇之人，
种种
无暇的大天使。
然后其实也是跟所有的原体的星际战士背景一模一样，在我们对吧还在襁褓状态的原体被亚空间风暴吹到这个各个星域的角落里面。其实 BA 的原体天使运气还不错，他还是在极限星域里面，他大概的位置是在时钟两点钟方向，就是大概是在东北角这个角度，整个极限星域里面哈。那肯定其实极限星域我个人感觉跟其他的星域比较起来，还是相对生存环境会比较门槛低的，还不是这个 very hard 难度。
对，极限星域应该就算是人类势力相对能控制
靠近中心的一个地方。 对，
对，而且如果帝皇从泰拉本部想去抵达的话，还是很多办法的，可控。
对
对，路线是可控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它降落的一个行星叫做巴尔，它其实并不是降落在本星上面，但那之前我们先看看这个生态圈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它是由一个叫巴尔的行星加两个卫星组成，一个叫巴尔 Primus， 一个叫巴尔 Secundus。 然后这个三体啊，我后面可能简称三体，这三个这个星体它曾经是拥有高度文明的，而且人民安居乐业啊，被称为凡人的乐园。据说当地的气候跟地球泰拉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类似和相近的，生活轻松愉悦。这还不止，当时的这个文明程度，号称这三个三体里面的居民拥有高度发达的科技，优秀的艺术人才，工匠、建筑师，留下了不少的博物馆，甚至是璀璨的文明的遗迹，并且还发现了有很多成熟的宗教，包括祭祀的方式啊，还有包括一些祭祀的环境，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现在呢，这三体里面就只变成类似于火星表面的高度沙漠化、高度污染的一个背景。这感觉有点像以前六七十年代一个电影叫《人猿星球》，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对，所以上面并没有什么高度文明了，现在只有一些可能灾后战后的一些比较智商没那么高的一些，无论是变种人也好，或者一些猿人也好，都存在一阵儿。
其实就相当于这个，当圣杰列斯这个原体在年幼的时候到达巴尔的时候，无论是巴尔的主星还是他两个卫星，都生活环境还已经变得很恶劣了，虽然有着辉煌的过去吧。
对，就是已经是战后，就是尤其看起来应该是核战后，因为上面监测到大量的辐射和化学污染。对，然后现在就是两个卫星上面，一个是拥有这个退化的这个野蛮人，另一个八位二就又叫做 Barfora， 它战后就是住满了各种怪的一些野兽啊，或者是变种人。目前通过这三体上的一些遗迹啊，我们以帝国测的科技往回推，大概知道当年的无论是内战还是战争发生的年代，大概是在 M15 到 M25，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黑暗科技时代。从当时的这种战况来看，应该是千百万人口量级的瞬间蒸发，然后科技断层，文明陨落。可能现在反推过来，可能如果是内战的话，那就是人类原性的，就是原罪的导致的这种情况。但人类我觉得终究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种族，在这样的战斗当中或者战后灾后依旧有幸存者。那现在这种感觉像刚才说的，要么是人猿星球，要么就是疯狂麦克斯。大家为了争夺非常仅有的资源、食物、水源就互相残杀，甚至也出现了像同类相识的这种悲惨的状况。然后其实大家争夺的时候呢，也会仰望星空。虽然文明、教化、语言、科技已经退到了可能史前的状态，但当他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似乎在无尽的黑暗中瞥见了一丝的曙光与希望。所以没有错，我们的 BA 原体圣杰列斯就是被亚空间吹到这儿，文明陨落之星巴尔。当然了，我们的原体也是坐在这个羊膜保护器里面，然后降落到一个地点呢，是巴尔卫星二的表面。那我这个地方在后面被称为 Angel 4。 然后他其实运气算是好的，他是被一些当地的流浪部落给收养了。那据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当时流浪部落的名字叫做 Folk of Pure Blood，
纯血部落。
对，那我也是简称 The Blood。
哦，
其实这里我觉得，凡是被捡到的这个原体都是挺幸运的，因为现在其实20个原体里面还有两个可能是没被捡到的
啊。是的，
对。然后我们这个婴儿状态的圣杰列斯其实就非常传奇了，他号称花了3周的时间，就是因为巴尔的那边的时间的轨迹跟泰拉不太一样，3周约等于那泰拉利的3年的时间，
3岁、就是、
对，3岁左右，他已经能成长到手撕本地的怪物了。有记载他已经可以手撕这个火焰天蝎这种级别的一种怪物吧。但这个东西给我的感觉就很像他在辐射的一开始在打老鼠的感觉，
是
没有任何压力。
那3岁啊，相当厉害了。
是，不过这段应该还算是婴儿时期的原体吧，他背上有一对发育不完全的小翅膀，就有点可能看一般人看有点畸形的小翅膀，那不少人认为这就是可能混沌邪神开的玩笑，很多人就很激进的认为这是一个变种人的证据，所以自然而然的引来了很多人对他的孤立，甚至想刺杀他，以刺杀他证明自己的正当性。
哦，就杀死这个变种人。
对，因为本来他可能也手撕这种怪物也让人妒忌嘛，然后肯定就想借这个机会找一个由头去杀嘛。
对，然后这种概念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各种文艺作品里面都有了。
对
对，然后随着他各种大难不死哈，或者他这个翅膀不断的在发育当中，这对翅膀反而成为了原体的力量源泉。等到他长到几岁，就少年的时候，他已经可以通过慢慢长大的翅膀随意在巴尔表面，甚至是沙漠化的这种沙尘暴的情况之下进行飞翔。
哇，
对，那在他赤手空拳的时候，甚至这个武器可以作为防御的盾牌或者攻击的手段，把这个对手吹飞打爆都是可以的。另一个能作证他拥有不凡命运和出身血统的事情，就是他在辐射区污染区是可以不穿戴防护服的，连面罩可能都不用穿戴，披荆斩棘，特别厉害。所以正是因为他这种天赋，在他的部落纯血部落里面是经常受到一些长老领导的赏识，也经常是特别关照吧，特别教育他。有一次在他少年到青少年转变的过程中，他们的部落在流浪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当地的变种人的袭击，因为看到了他的导师以及他身边陪他一起长大的亲朋好友吧，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甚至有人已经死亡了。这一次可能受到激素影响吧，青少年的我们的身体真的生气了，一愤怒起来就飞翔在天，干翻了所有的来犯者。那这次也是他们的族人，纯血的族人真正意义上看到了暴怒状态的圣杰列斯。对，那这里产生的强大力量不仅让现场的围观者震撼，甚至在战斗的时候还有不少的同伴目睹他的头顶上出现了光环，
神迹一样。
如此圣人般的姿态，简直就让所有人当场跪倒，甚至泪流满面。所以也是这一场小的意外或者事故奠定了圣杰列斯在纯血部落里面的一个地位，许多人愿意跟随他了。但毕竟是流浪部落嘛，巴尔虽然在巴威二上面不断的迁徙，他也是看到了不同的部落里面的人情冷暖，洞察人心的光与暗。尤其是像圣杰列斯，虽然还是青少年，但还是很多人想去刺杀他，所以他其实也看到了很多世间百态吧。但拥有强大的灵能终究是被他们部落作为一个信仰也好，或者是一个他们未来的方向也好，不断的鼓励他，或者说这个东西会给他们带来奇迹的力量。那随着纯血部落呢不断的收编巴威二上面的种种的流浪的部落，他们的整个这个团队部落也越来越大，
然后越来越稳定。
是的，有更多的人才流入，因为很明显就是这个地方毕竟本地有很多以前的史前文明和高科技，他只要拿来用还是能让这个团队变得很强的。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制造出来，非常典型 4K 的这种味道，对吧？
而且这个原体肯定比一般人聪明，更容易去洞悉这些东西，然后他本身又厉害能打，又有这种宗教意义上的一些形态啊，这种很容易吸收其他部落进来，都也本来就弱肉强食的世界嘛。
所以不少人会认为其实圣杰列斯是可以将本地的居民带往往日的辉煌。对，奇迹之人吧。然后从青少年长到青年时代的时候，就翅膀越来越大了，力量越来越成熟，甚至说他的力量，这个翅膀的单一片翼啊，就单翅膀的尺寸已经比一个成年人的这个 尺寸还要大了，
经典那种天使的形象。
对、
嗯，
然后就基本上是所向无敌吧，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等级压制吧，或者就是个种族压制吧。本地
因为毕竟原体它其实比星际战士要高大嘛，它就半神之姿，它肯定要比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嗯，
对，然后天使毕竟可能跟别的原体还不一样，它非常在意在吸纳成员之后语言的统一，因为它认为这是重拾文明最重要的一点。
嗯，
所以它不断的在修缮一些可能破碎的修道院。然后推广他能讲的语言，
嗯，
因为原体非常聪明的洞悉了一点，就是发现巴尔这三体里面，尤其是八位二上面有非常多的野蛮人，但他们的外观非常俊美，
哦，
金发碧眼美男子，每天却干着吃生肉饮血，甚至把别人打爆了同类相残的顽固的陋习。
哦，这个金发碧眼有点类似怎么说雅利安人种的那种，
对，
这种感觉，
而且非常纯粹。
哦，是这个 BA
啊、
嗯，一个很典型的
是的
人的形象啊，
而且外貌都很帅很俊美，然后却干着跟外观相差甚远的行为，非常迷惑。对，所以就在这个僵局的时候，他在天使也没办法破局的时候，那个男人来了、
哦、经典的这个原
必然会出现的，
对，每个原理故事对总要面临这一步了。是，
对，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泰拉离这不太远吧、
哦、很快就来了，
很快就来了，帝皇还是很快能监测到的，当然也可能是在灵能的引导之下帝皇降临。当时降临的场景是警报轰鸣，然后呢可能是比较原始的部落的，对吧，的 pure blood 想要去迎击从天上降落的一个机械化高度文明的
巨舰，是吧，
部队，对，巨舰、嗯、但是其实从帝王角度来说，他会看到，哎，看你巴尔这附近的文明已经渐渐开始复苏了，因为可能帝皇是知道史前文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历史的嘛，还是，而且已经有这么多人了，还是挺欣慰的。原体当即就认出了父亲帝皇，而且这是肯定是生理上的一个父亲嘛，而且是在所有的族人的面前单膝下跪以表效忠，而其他人没有理解到这层的一个纽带或者这层的关系，都表示的非常难以理解，没有办法理解这一幕，一是文明的落差大家都无法理解，二是为什么自己的这个圣人竟然下跪了，这一幕是非常难理解的。
很多人可能会把这个圣基列斯就像当做神一样或者半神一样来信仰。
对，皇帝很聪，帝皇也很聪明啊，他完全不解释，就任由圣基列斯自己对他的部落进行教育。那同时呢，毕竟圣基列斯是神嘛，神的旨意大家也不会太反抗，加上帝皇并不是打仗的，而是把最先进的一些技术马上就武装到本地的部落里面，年轻的战士进行星际战士常规的改造手术。
哎，我们之前节目讲过，
对，
若干道手术。
对，我们这就不赘述了。然后包括把可能当时3K时代的最新的一些武器也都教会了给本地的族人，而且是指名到圣杰列斯作为他序号上的第九军团的最高指挥官。那这也是他们的部落从 The Blood 转变为 Blood Angels 的一个最早的形态。
这个在这里开始，这个圣血天使这个军团就相当于建立了。
对
对，
它的雏形就建立了、嗯、
所以就是圣血天使它的人的特点都是从这个星球上就是金发碧眼的美男子这块过来的、
嗯、包括这个圣杰列斯本人也是以这个美男形象出名，
对，也是他的一个，
对，长着翅膀的金发碧眼的美男、嗯、
对，然后这块其实就没什么太纠结了，因为他的部落的纯度非常高，很好管理，所以呢天使也是随着包括跟 BA 这个大部队随着帝皇去开启大远征时代了，那当然也留守了不少团队在巴尔这三个星球里面进行一个征兵，对，所以这块倒没有什么跟别的军团一样的阻力。好，我们看一下圣杰列斯的装备怎么样。他现在其实圣杰列斯这个全身金灿灿的甲胄是很有讲究的，他首先他身着的那套衣服叫做圣杰盔甲，他是由大师精工制造，在配合后面能露出两个巨大翅膀的前提之下，用帝国特殊的黑暗科技的材料精心雕琢工艺，并且为了彰显美男子独一无二的魅力，它里面每个地方都是放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它双肩是镶嵌了一个名为叫 Magladari 的红宝石，而且上面还有类似于像瞳孔眼眸的一个设计在里面。然后呢在胸甲上面，它首先雕刻了一个凹槽，是个火焰形状的凹槽，这象征着 BA 不灭的意志。凹槽里面呢镶嵌了五个大型的宝石，其中最大的一个宝石底就是比较偏底层那个宝石，它切割成为一个心的形状，心形，对，它象征着同理心。然后其他四个相对小点的红宝石里面呢，其中三颗代表巴尔的本心与两颗卫星， 那里面相对比较大的呢象征着母星泰拉，所以它里面这个里面是真的非常讲究。那么同时呢，它身上还斜挎着一个貂皮的不是大衣，是个披风，然后外观看起来是一个黑色斑点的豹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名为叫卡诺顿的巨型野兽，也是本地的一种野兽，就是巴尔经常见到，
很凶暴，
很凶残，而且身、啊、规格非常大，号称是身长6米2000磅的规格体重。对，当然不是每个这种叫做卡诺顿的巨兽都长这个样子，只刚好我们的天使遇到了这只。对，这是在参加大远征之后或者出发前他在一场战役上面获得了一个战利品。对，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出发的象征披在了身上
啊，披在这个整个盔甲的外面。
对、嗯、是的。那我们在下一页看到我们天使的一些比较知名的武器吧。其实天使它是有3把近战武器加一把辅助的武器，它比较知名的是一把名为赤红之剑的双刃剑。然后这把剑它的特色是在使用的时候，它不仅有灵能的那种电光效果，还会变成一种就是从普通的剑的金属色变成赤红色。
哦，红色主题色。
对，所以它名字也叫 Blade and Carmine。这个词就是 Incarmine 是不存在的、
嗯、
但是 Carmine 是猩红，红色的意思、
哦、
N 是使之变红、
嗯
哦、
所以它的英文叫 Incarmine Blade、嗯、
又是 GW 发明的这个高个特高个
特高
特
合成词、
哦、
对，
好好
好、嗯、它还有把矛，非常长的矛，那个矛其实尖端是一个镂空的反过来一个心形的一个形状，大家时间轴上可以看得到，那个叫 Spear of Telisto。 然后还有一把另一把配件吧，或者说副武器叫月银之刃 Moon Silver Blade，以及还有一把就是很少见到它使用，可能是最后防御用的或者是点射用的，叫英佛纳斯手枪。
嗯，
对，
说到底就是战斗模式是以这个冲逼近战为主。
对，因为天使的战斗风格肯定还是以赖以它的这个双翅的这个机动性为主。
嗯，
可以迅速拉近敌人然后进行斩首行动。
嗯
嗯，对，
从造型上来说感觉圣吉列斯其实就非常接近这种怎么说日耳曼，
嗯，
日耳曼美男的形象。
是的，
包括你看他这个穿披戴这个盔甲的造型其实也比较接近，因为他还要把兽皮保留下来。
对，
虽然看起来就是精工的造型，但是你看他使用的武器剑矛这样的东西
还是有那股味道，
就是很欧洲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史诗中的英雄那种形象。
他、嗯、为什么强化近战武器，我个人还是觉得是有浪漫吧。
嗯，
因为你也知道可能未来的时候这种真正的首先主将就不会上战场嘛，可能也轮不到他去斩首，我为什么不用这种灭绝令的这种远距离把他打爆呢、
嗯、
还是提倡这个对吧，英雄圣人的现场无双表现更为重要。
因为灭绝令毕竟其实就帝国签署灭绝令，它还是首先帝国特别的臃肿的一个机构，它签署下来很慢、
嗯、是。
然后其次其实它动用物资有的时候不如你去投入一些军队要更实在。
嗯，
然后天使的话像近战武器其实可能更像那种就是宗教
啊，有宗教
天使造型的那些、
啊、是的。
因为像宗教的一些画里面天使都会使用剑去斩杀恶魔，或者
炎剑啊什么
啊，对，或者用那个矛去戳恶龙，经常会有这种、
啊、是的
对吧，有这种意象。然后可能也是为了和这个去就是形象去贴合，因为他的形象就像是一个有的那种宗教作品中
圣像画里的那种
金甲的然后大翅膀的天使那种、
啊、是的。
然后至于近战武器，我觉得当然指挥官可能不一定经常会上战场，但是如果他要去上战场的话，有就是翅膀进行飞行的人其实肯定要比飞行器和跳跃背包这种机械飞行要更灵活，然后他更容易就是在敌军之中就是穿梭，然后去斩首、
嗯、
用近战武器去斩首。
对，于是我们的 BA 就正式参加了大远征，也是帝皇身边最被信赖的亲卫队。
嗯，
而且呢我们圣杰列斯的战绩其实是非常惊人的，他目前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就是跟赫鲁斯是争这次你第一下次我第一，
对，
很好的良性竞争，而且可能还甩离第三名第四名比较远，所以这同时是引起了其他原体对他的一个争斗心也好，或者是一种嫉妒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也好，所以很多人其实视圣杰列斯为眼中钉。
对，而且赫鲁斯有意识的去就是加深这个互相的，就是有点敌对关系这种感觉。
哦、
嗯，对。
虽然我觉得圣杰列斯不太在意啊，反而很包容他的兄弟。
对。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30K 时代我们 BA 的一个徽章也好，军团的一些特色也好，可以看到它跟40K 时代还是蛮不一样的。 三四 K 时候它是两个小翅膀是黑色的，而且它的雪地也不一定全部都是红色的，所以那个时候它的小翅膀是水平展开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黑色泪滴加红黑金的配色是相对较多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盔甲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载具都是三四 K 时代的一些经典的搭配，包括动力甲，包括他们的武器，他们也非常在意飞行背包这种高速作战的这种风格，也是跟原体的理念比较接近吧，反而不像四四 K 后面各种其他颜色进来了会那么多种多样，
红黑为主了，红黑加金色，
对
对，
那其实很高端、啊、这个配色
是
审美上很高端，
对、
嗯、
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 BA 的就是当时的无畏面试者型号好像就已经有那个就是带喷射装置的型号、
啊、
就是就他那个
无畏能飞，
对，无畏能飞，就有点像高达的背后喷射装置、
啊、
那种，就那开口都是一样。
说到底原体能飞嘛，大家希望能跟得上自己的原体。
对、
嗯、
对，
是。
那前不久我看那个 FW 还出了一套他新的一个紫环的模型系列，然后叫暴蓝泪珠，然后我看到上面也是三四 K 时代就已经穿的动力甲上面就有肌肉的这个模组的设计了，这也是其实 BA 动力甲的一个一大特色
啊，就是它那个盔甲上有那个
肌肉
纹路，
胸肌、腹肌都有，
像古罗马
那种。
对
对，
而这个是 BA 专属，别的团没见到过
哦。
对，它特色之一吧。我们看看在大远征时代，它跟其他的原体之间的关系，包括跟赫鲁斯刚才已经说了，跟狼王，其实不太熟，但是联协有间接性的联协作战过。跟可汗双方都是很体面的人嘛，讲究、
啊、
然后可能也就对吧，点头之交并不太熟、
嗯、
但是整体在泰拉内部帝皇内部还是给人家留下一个高贵圣洁的形象、
嗯、
对，长得好就是不一样，
毕竟是帅哥嘛。
对，
能力又强又帅、啊、
嗯。然后赫鲁斯呢在后面跟天使有并肩作战过几次，然后他自己其实也感知到天使的那种纯粹高洁是他自己无法企及的
哦。
对，原体兄弟其实们在参加战役的时候就有各自参战理由，有的可能是寻找快感，有的可能是寻找自我实现，有的可能是寻找他们的很精准的目的，
是的。
但天使为整个人类而战，其实更多是为了让人类的文明进入一个繁荣黄金的时代，这点跟帝皇是完全一致的、
嗯、
所以帝皇也是在前线放心将一些战事交给了赫鲁斯和天使，自己就回泰拉研究网道去了。
嗯，
对。然后赫鲁斯刚才也谈到了嘛，战绩飙升，这个时候狮王也被发现了。
对，我们之前讲了，对对对
对。然后一直对赫鲁斯咬牙切齿啊，
嗯，
但反而狮王对天使还好，没有太纠结。然后在后面一个叫 Alano Crusade 的战役当中呢，
一场远征，
一场远征的其中一个战役的时候，嗯、赫鲁斯夺得了战帅头衔，这时的天使更加相信赫鲁斯，因为赫鲁斯天使给我感觉这真是博爱圣人耶稣的感觉，所以他特别相信他的兄弟，万万没有想到后面的种种的一种变化。所以在这个帝皇和赫鲁斯权力交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赫鲁斯自己打的小算盘。嗯，然后这里重点来了啊，我们讲一下，同时是大远征有场叫做 Neptune 的战役，然后这场战役里面呢，他们就是 BA 发现了一个星球，一个世界上面有个异形种族叫 Nephilim，
其实那个奈法雷姆，
对、
啊、用了这个词，
用了这个
好嘛、啊、好
对，然后这个种族 就无恶不作嘛，异形嘛，奴隶人类，然后呢战帅就是和天使带着各自的银月苍狼和圣血天使前去剿灭，本来想打算谈判和解，但异形跟人类的意识形态差太多了，就不得不失败。然后战帅高呼口号，天使冲入阵营平定异形，
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嗯、
但这也是场不对等的战役，在我看来，所以没有花太多的代价就拿下。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战后有一个 BA 发作了一个叫做红渴的症状。这个症状我们带入到这个故事里面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第一次出现、
嗯、那具体是什么我们后面会讲，但这次就是一个战士进入一种泪癫狂的这样状态，但红渴的程度因为是第一次爆发所以还相对比较轻，但是在多方面的评估之后呢，天使也认为他是无法挽回的，所以天使不得不忍痛亲自解决掉了这位
自己的部下
BA 的战士、
哦、
也是自己的基因上的子嗣。
嗯，
当然了，我们的赫鲁斯就是照惯在旁边冷眼观察
了、哦、看到了、哦、
对，他看到了，天使这时候特别担心，他很害怕这个传闻传回了泰拉之后会带来各种谣言、
嗯、而且是他是在这个纯血部落中的一个缺陷，
对
对，
而且这点因为之前谈到了天使会很担心他的部落里面就是吃人或者饮血或者是同类、
哦这个、黑暗的过去的
是的他而且这个时候是没人知道的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解释红可是什么所以在当时他的这个视野的盲区里面他是不知道这是啥他特别担心这个是邪神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诅咒之类带来的东西当然赫鲁斯能做战帅情商还是在线的嘛也拍着胸脯跟天使说我一定会你保守秘密的、
啊、
我不会
哥俩谁
对啊而且他积极的认为我们可以在未来找到解决方法的但这个时候其实战帅的真实想法无从得知
是的、
嗯、OK 那我们接着说就进入到了大家非常热烈期待的赫鲁斯大叛乱
这个时期了嗯，
对我想在开始正式讲的时候先跟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天使在赫鲁斯大叛乱的一个整体的轨迹首先他会被赫鲁斯派到一个叫做 Cygnus 的一个星球上面去进行一场叫 Cygnus Campaign 的事件简单来说就是恶魔大混操、
哦、大规模的
对就是天使第一次可能跟大规模的恶魔进行了战斗、
嗯
哦、其实也相当于被赫鲁斯支开了
其实就是赫鲁斯安排好的嘛、
嗯、赫鲁斯是有他自己目的的就是把他派过去
是因为前面也说到赫鲁斯他对 BA 也好包括我们以前录的节目对 DA 也好他知道这两个人的心性兄弟的心性其实很难通过蛊惑或者离间或者是说策反去改变他们加入自己
就是铁忠诚的 那种是最难处理的
那就干脆把你们支去到最远的地方反正我有这个指挥权嘛对然后第二个事件就是他在打败恶魔之后得知赫鲁斯叛乱想赶回泰拉但却遭遇亚空间的风暴这个之前节目我们也录过了然后第三个我也不赘述就跟基里曼和狮王成立了第二帝国临时政府但还是被围困在这个风暴里面
去是的大家可以回去听一听这个暗黑天使的这个狮王相关的故事、
嗯、
是然后下一个阶段就是他一起冲破通过狮王的一个黑暗科技吧、
啊、
冲破了这个风暴然后呢赶到了泰拉并且会师了帝国之权的原体多恩以及白巴的原体可汗三个人在最快的时间抵达了皇宫进行一个保卫作战的一个活动
对
然后后面呢下一个战役就是天使要指挥泰拉外围的参加了一场叫做贝塔加尔蒙战役这场战役其实当时的兵力就帝国侧的兵力跟叛军的兵力是不成正比的甚至是非常劣势的大家知道这场战役基本上就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但让天使去先堵住这个路口那这个之后呢所有人就已经撤回到了帝皇保卫战里面也迎来了天使最后的时刻嗯，那我们还是从我们这个 Cygnus Campaign 先说起了吧
好
赫鲁斯与怀恩者的罗加呢嗯，达成了反叛的共识、
哦、一拍即合
对、
okay、
然后他们俩其实自己啊就赫鲁斯跟罗加也是各怀鬼胎了各有各的目
的
但终究还是希望能诱导天使陨落要么被杀死要么被策反其实赫鲁斯这边呢是想他死罗加呢是想策反因为罗加认为 BA 后面有很多的资源可以运用因为罗加的实力你们懂的嘛对吧、
啊、
他可能更擅长整合项目
啊是
赫鲁斯他很担心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的天使真的陨落了或者真的那背叛了
嗯
搞不好他在这个纯粹性在邪神的地位中比自己还要更高、
啊、而且这么一想堕天使这个人设好像卖了更好一点
对
哇哦哇哦这么一想真是
中二少年路西法是吧
是啊哇感觉窜到别的游戏去了嘛、嗯、
对
就我觉得罗加他是就是他特别相信混沌然后相信这是世间真理那真理你为什么不接受
是啊
这既然是真理我是不是一说你明白了你就应该就是进入到混沌、
嗯、
然后赫鲁斯他更清楚这些不同的原体的心性一来是认为这天使很难去堕落、
嗯、
二来是考虑到可能确实对自己地位有所冲击
是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嗯想事儿
赫罗加还是更理想主义一些、对
嗯然后赫鲁斯就把他派到一个叫 Cygnus 星系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与世隔绝通讯非常难的一个地方在整个 BA 当时的军团抵达这个星系外围的时候就迎来了各种反抗的力量就比如说他们去到一些外围的蜂巢世界里面没有人但是像钢筋混凝土都可以变成有意识的形状去攻击他们
嗯、
哦、
特别奇幻
新怪谈特别奇怪
感受
哇
对这其实已经是就是把他送到一个恶魔的陷阱里面、嗯、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那种压空间异变的强度非常高
对所以别不得不在这里尽量减少消耗就用灭绝令把很多外围的世界就打爆了、
嗯、哦直接拆了就是烧玻璃烧进去
嗯
对
哇
然后在深入 Cygnus 主星的时候呢在轨道的时候我们当时 34K 时代 BA 的旗舰红泪 Red Tail 就已经遭到了地表的一些攻击，然后有些外层装甲还中了火，就是对空的一个防御攻势的火炮，他不得不就选择降落
啊，迫降了，
迫降，然后在我们这个 Cygnus 主星上面，然后呢，也是以我们旗舰为核心，在附近建立一个防御圈，确保我们的 BA 在降落时候能有一个缓冲的一个状态。但还没有做好准备，马上就有大量恶魔袭来，其中包括 S 大魔、堕落者凯瑞斯和 K 大魔、嗜血狂魔卡班达。
啊，这个我们嗯，
对，
之
前在混沌里面提到过。
嗯，
但这里大家可以就是标记一下，这个恶魔会在后面跟 BA 战团有着。
千丝万缕
剪不断，
是老对手了。
对，一直会出现，甚至到最新的 M42 都还有他，
还在。嗯，
对，
在这个时候就是相当于色孽和恐虐的联军
对
扑过来了。
嗯，就你就听这联军就觉得得出事，因为本身色孽和恐虐是互相
不对付嘛，是
不对付的。
对，然后在降落这个 Cygnus 主星之后 ，BA 的侦察团队侦察兵也在。前方发现了这两个恶魔呢，还建造了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颅骨哥特风的殿堂，就是真的是双方对垒啊，主将在大本营指挥。然后在击退了第一波来犯的恶魔们之后，其实性情就非常急躁的 K 大魔就一直在挑衅我们的天使，大放厥词说为何要跟我们对战，所谓的天使你也许有机会打败我，那如何呢？你看你们的帝皇对吧，特别怕我们的主人恐虐，现在躲哪儿？还不是躲在你们身后，害怕出面迎战吗？
啊，骂的也是很难听啊。
对啊，就疯狂挑衅。那刚因为首战告捷，所以天使这块呢也是急气攻心吧，所以在可能在反击或者是追击恶魔的时候没有发挥出全部的实力。那卡班达也是用他的惯用的武器鞭子抽打我们的天使，我靠，这是 S 大魔吗？
真没想到会用这一招。
对，然后也是打中了他的腿，并且把他的腿打断了，重伤。然后赶紧身边的就是原体身边的圣血卫队，把受了重伤甚至有点略为昏迷的天使救回了自己旗舰大本营里面去。那这场战斗的上半场就到此结束了，回到。血泪的原体在各个药剂师各个灵能这个团队的评估下，发现他生理上的受伤是很快愈合的，但是他的灵魂也遭到了受伤，甚至 K 大魔这个鞭子有一定的能力是把我们原体的灵魂打去了亚空间。
哦，
灵魂出窍了。对，那 BA 的智库觉得哎呀没办法，我们必须得非常时刻嘛，有很紧急，他们随时会攻过来，我们得用非常手段把他们挽回。那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同样派一个拥有灵能的能力去亚空间把天使拉回来，但这个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有可能就这个人就一人换一人了，有去无回，但对吧，为了自己的原体也很多人义无反顾。那其中一个叫做 Maros 的药剂师自愿现身，当然结果也相对比较好，两个人都成功回来了。嗯，然后身心健康的康复的天使呢也是重燃斗志，并且愿意重整气势之后再度带领团队杀往我们的颅骨殿堂大本营。对，然后呢这次应该算是一个 DS 就是空投的一个奇袭吧，天使从天而降，把刚才那把非常酷炫的长矛一矛就扔过去，飞掷过去的长矛把 S 大魔钉在了墙上，
就是色孽的凯瑞斯。
对，画面非常有视觉效果，
是，
但他没死肯定了，他恶魔死不了嘛，
反正是控制住了啊。
对，就把一个人先给定身了，然后圣血卫队和终结者也是冲到了殿堂里面，跟现场的各种放血者、猎犬、复仇女要打在一起啊，那也是为我们原体找我们的K 大魔卡班达制造了单挑的机会。这是我们在这场战役里面第二次双方的对决，这次天使呢冷静了下来，并且呢也看透了卡班达的一个战斗的方式，就很快的用他各种武器和他的战斗技巧翻弄大魔，然后最后用他的那把御用的武器插进了恶魔的翅膀里面，让 K 大魔一定程度的损失了飞行的能力。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很经典的抛出一个台词，就是 Come again, demon, feel the lick of my sword the second time you feel there，来吧，有一种再来挑战一下我的剑刃，
再试一次啊。
对，然后卡班达就痛苦的回抽一个鞭子，还想用故技重施，对吧？这、就是、同样的招数对圣斗士都不可能有第二遍的效果，何况是原体呢？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他就很咆哮的反过来对天使说：“I let you live this time, man. Your legs will heal.” But this wound will always fester. 这里一语双关哈，他说的不仅是我这次放过你，但你的伤口会慢慢腐烂，而是说他的伤口，他的损害会影响整个 BA 的原体，甚至他的团队内心的心智。这点其实我估计可能恶魔或多或少知道了，之前刚才我们提到雪可这个影响，打的也是心理战，想让你自己内心动摇
啊，就撂下了这句话。
对，然后这位砍倒了500个 BA 战士的 K 大魔呢，恶意也是侵蚀了整个战场，然后虽然他自己化作泡影消失掉了，但他带来的影响也是让很大的冲击波撞到了天使的这个意识当中，所以我们的天使其实在这里失去了他的一个意识吧，很短时间失去意识。这件事情很大程度的刺激了现场其他的 BA 战士们的复仇心，然后也是激活了若干的红可，就完全对应了刚才卡班达的一个预言，
就是这种溃烂，这种 faster。
对，然后星球上就完全被 BA 这种狂躁的战士给打爆了，应该说是清场了吧。这个时候最狡诈的 S 大魔就啊，赶紧躲回下空间，他知道这后面肯定还有更精彩的。
六六六，走了走了走。
因为本身 K 大魔就我们之前节目也提过，他就是那种狂怒啊什么这种的暴怒这种情绪的化身，他出场，对于凡人来说就很容易激发他们的这种心理。然后本身雪天使他自己就是基因里头有这种缺陷，所以说在这块就都被这卡班达的
激活了，
能力也算是能力也好，也算这个诅咒也好给激活了。也造成了很多影响吧。
但这个事件没有过太久，其实原体能力太强了嘛，就已经醒来了，可以下床走，
恢复
走动了。身上的状态其实恢复了七七八八，但他反过来会看他的军队，其实这次的 BA 损失太大了。首先精英的战士就损失过千，而且雪可再一次大规模的爆发了。
对，这会让他意识到这个事情真的很
非常
严
重。
而且混沌恶魔是这个就是神皇所要，就混沌啊是神皇所要对抗的这个敌人。那如果雪天使他是要作为就是重光人类的这个位置，他以后无论如何都要去对面对很多这种敌人。
是，
那如果面对这种面对一次就会发生一次这样血可的情况，对于他整个军团不管是在神皇那儿的信任，还是说对于军团的这个维系以及就是控制他能够正常战斗都是非常有影响。
是的。
然后这个时候他康复的时候还听到从亚空间传来非常滞后或者说已经时空混乱的一个信息，也就是他关系最好的兄弟赫鲁斯发动了叛乱。此时的天使还没办法辨别这个新闻的真与假，但这个不安伴随着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担忧，就一直让天使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那到此为止呢，这部分的故事就收录在了我们赫鲁斯大叛乱的小说《巨鱼踏足 Fair to Chair》的这本小说里面，大家有空可以回去翻阅一下。但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哈，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药剂师 Meros 的结局却颇为耐人寻味。
就最开始帮就是从把天使从亚空间那个灵魂拉出来，那个药剂师。
我们刚刚谈到拉回来之后呢， S 大魔也逃了嘛，但他是想用各种方式来引诱或者策反天使。他提出来了一个交易，他说你们圣女天使看到你们有雪可的症状，对不对？这样你天使你自己自甘堕落的进行一个附魔仪式，就让恶魔附在天使身上，我有办法用我 S 大魔的能力来治愈你们 BA 上的基因缺陷。由于雪可的不确定性太多，而且天使这个时候就是各种信息的一个杂乱的输入到他的心智里面，他这个时候做的决定肯定不明智也不理性，
病急乱投医嘛。
对，他甚至有点真的松口了，要去做这件事情，
要去执行这个教育，
要去执行这个教育，让附魔这个仪式举行。这个时候 Meros 就临时出手干预，因为他们就已经准备要开始在一个仪式的地盘上面做这件事情了，那 Meros 赶紧出手把我们的天使推走，自己等于就说来做替罪羔羊来挡了这个仪式。那马上 Meros 就被 S 大魔召唤出来的恶魔进行了附体了，而天使也才后知后觉的发现这个欺诈的交易根本就不存在诚信，而且非常后悔让 Meros 做这个替罪羔羊。他赶紧跟 Meros 说，你有什么遗愿我一定会帮你完成的。在完全覆没之前呢， Meros 就把自己强行把自己的基因种子拔出来交给天使，然后天使还想追问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还没来得及开口，整个附魔仪式就结束了，
就被恶魔完全占据了。
他就被恶魔完全占据了。而这个时候呢，被占据的不代表他没有意识， 那以后 Meros 在各个战役里面被大家熟知的一个名字叫做红天使，而他的 Meros 本来的名字就变成了真名
啊，混沌恶魔的真名了。
对、
哦、
对，那红天使因为拥有了力量又被附魔了，他可以自由进出压空间。我们在正统的故事里面就没有听到他后续的故事了。
哦，
有传说他后面呢还除了 S 大魔台投靠了孔虐，但就迄今为止没有找到更多的考证了。
然后因为那个安格龙他有一个称号是红天使，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慢慢这个人他的就是出现会慢慢淡化，因为要把那个名字留给安格龙。然后那个凯瑞斯就是那个 S 大魔，然后也是在就是 Meros 被拉入亚空间之后，这个天使特别愤怒，然后一把那个当场就给杀掉了。
就杀哦，
对，嗯，就是自己药剂师换了自己嘛，然后当场就把那 S 大魔给干掉了。
我这个悲剧故事还挺悲壮的、
嗯。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张比较经典的图，就是荷鲁斯和一群混沌的那个人，角色在开会，然后里面在那个图中间有一个被绑着的，然后浑身着火的一个人的形象。然后是雪天使的标，那个就是这个药剂师
哦、
那个图上的那个人就是这个人，
这个 Melos 哦，
对
对。
那之后呢，也是天使就开始往泰拉往回赶，那也遇到了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了跟我们的基里曼和狮王成立的第二帝国，这里我就不赘述，大家可以回去听。而天使在这里面承担一个担当呢，就是和事佬。
和事佬，嗯，
主要的工作就是和稀泥
啊，捏合这两个完全性格不搭的人。
然后第二帝国的形式其实在当时是比较复杂的，就连我们赫夫斯塔潘的小说也出了好几本，因为这里面诞生了一个角色叫圣杰列诺。
哦，
这个角色是什么？我们后面详细说。但这个人在当时他其实是一个极端的圣杰列斯的狂热的支持者。
嗯，
对，他做了很多肮脏的东西吧，肮脏的手段，为了保证天使的存活性和正当性，可以说是幕后第一人。对，但我们后面详细分解这个人物传记的时候，跟他详细讲这个故事，好吧？然后也是刚才提到了，他穿过亚空间风暴，可能比狮王和基里曼更早的赶到了泰拉圈，跟多恩还有可汗他们会合了。这个时候呢，前线的部队已经调查到我们的赫鲁斯带着他超级强大的军队来犯泰拉。这个军队的阵势有多强大呢？除了普通的恶魔 CSM， 这里重点讲 CSM 就是我们的 Chaos Space Marine、
嗯、
也就是我们反叛的星际战士、
嗯
嗯、
还有泰坦级的武器、
嗯、
哇，
就各种人高马大的巨型载具和单位，
就是投靠那个叛乱方的机械教的势力，泰坦教会修会的势力、
嗯、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帝国之权他们擅长的专业领域其实是防守战，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他跟可汗还有包括天使商量之后，他们决定要从三个里面选一个非常可靠、有绝对战力，并且就算挡不住也能全身而退的一个原体去进行一场阻截。那自然而然，肯定天使拥有大翅膀的天使就首当其冲嘛。那三人合议之后，也是请天使去到了我们贝塔加尔蒙，也是太阳星域的门户，去指挥一场战争。但确实，我们的叛军的这个军事占比太大了，战士即便在非常惨烈的冲锋陷阵玉碎的情况之下，还是不断中了赫鲁斯的圈套，所以这一战在后面的定义中是可以判断是失败了。那天使也是重整军事往回先退一波，但这波争取的时间也是让包括后面的基里曼和狮王赶到现场争取到了很大时间。对，那在泰拉这故事就进入到泰拉防卫战这块哈，那这块其实我们本部有多恩、圣杰列斯、可汗进军，还有可能很多国教的大团队在镇守，但他们面对的刚才已经冲到泰拉圈的有包括原体安格隆、莫泰里安、马格努斯、福根、佩托拉伯、叛军全明星，而在混着不少的恶魔势力首当其冲的冲了进来。那陆续加入他们这个叛军的还有一些附近的一些邪教徒，包括泰拉本身叛变的邪教徒、变种人、怪兽，都甚至在前线倒戈的帝国军队都是有的。所以不得不说，泰拉保卫战的时候，人类帝国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劣势的一个情况和危机的情况。那忠诚派呢，就在雄狮之门里面负隅顽抗， 但还是抵挡不了在后面运筹帷幄的赫鲁斯。在战略级别他毕竟是战帅嘛，所以打一些可能双方军事占比比较悬殊的战役他还是胜券在握。战帅取得了制空权之后，也是同时从空中空降了大量的一些混沌恶魔、能飞的恶魔，以及一些叛变的一些势力。在涌入皇宫广场的时候呢，在黄金皇座附近，那当时他没坐上去的帝皇，其实他已经整装待发了，
准备这场大战。
他可能清楚这件事情，可能自己都必须要冲上前线，率领帝国车的勇士进行反抗。对，但而且他自己也在后方用非常强大的灵能去保护整个泰拉的这个城堡，让外面有层结界，使得这一次进攻的亚空间的怪物很难进到他的城堡里面去。那忠诚派的牺牲是很夸张的，就是肉眼可见的五位数到六位数到七位数。然后白八虽然率领了几次冲锋反冲锋，但是很难阻挡 CSM 和叛变包括恶魔的洪流。那剩余的禁军其实他们不会冲到皇宫外面嘛，他更多是保护整个帝皇最内侧最内环的无论是国教的领导要还是帝皇也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拥有制空能力的天使反而可以在各个战场、各个领域里面去
俯瞰，
对，可以俯瞰整个格局的一个状态。那天使也是独自登上了中烟之门哈，看到黄金皇座下的路口，哎，已经有很多个墙壁和防卫的攻势被打破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想，就算是禁军，他能以一敌百，都没有办法阻挡叛军如人海一般的涌进。何况我们现在在泰拉的星际战士人数也不多呢，
是的，
对吧？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天使不远的视野当中，然后这个身影快速的向天使袭来。他是谁呢？没错，天使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大魔，就是卡班达。
哇，这么快就回来了。
嗯，
那其实中间隔了很久嘛，还隔了一个第二帝国的一个时间。
啊、
对，
一段时间。
是，那中间之门上两个强大身影根本就不需要交流，就又会飞，两个人都会飞，就直接在空中角斗起来了，撞来撞去，砍来砍去。这时候的天使知道自己已经根本没有余裕去留就是保留力量，所以快速的就刺瞎卡班达的一只眼睛。那卡班达也不甘示弱，用他的鞭子抽过去，打到了天使的翅膀，让天使有在空中损失平衡性，坠落到了地上。然后卡班达趁机追击了，一只手抓住天使的喉咙，说已经死了，可怜的小鸟，还在反抗什么呢？
哎呦，
对。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很多帝国的一些粉碎的墙壁都已经压在了这天使的翅膀和全身上下。然后其他的跟着卡班达一起冲向，天使想要收人头的也在疯狂在喊血祭血神，
卢
谢卢
座
啊，对
对，天使勉勉强强的从瓦砾和石块中起来吧。然后他喊道：“你的胜利也未免太不合时宜了，恶魔！我战斗还没结束，我的复仇还没完成，我怎么可能在这一刻倒下？更不会死在你污秽的手中。”说完，天使就仿佛全身又重新灌满力量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来给我们卡班达来了一个大招，然后打到甚至整只手都把卡班达给擒拿起来了，然后最后重一个终结技，一脚膝盖顶，就是把卡班达进行了一个背摔，让卡班达的脊柱都断裂了。这段是完全引自设定和背景小说里面的原话哈，
咔嚓一下把这个后背给折断了，
就是抓起来抬起膝盖，然后把卡文达往自己膝盖上一磕，然后就背就碎了。
对，
蝙蝠侠里有这么一段，
是是。
对，然后这个状况得到了意外的效果，因为卡班达也是发出了非常痛苦的咆哮，这个咆哮就对身边的包括一些低级的，包括像邪教徒或者叛军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威慑。
刚才还在喊了啥的，拉队都傻了是吗？一下没有声，
对，都形成一个很强的威慑作用。然后也是等大家还没有缓过劲来，天使手起剑落，迅速把卡班达的首级给砍了下来。对，所以二战卡班达还是天使告捷，但是毕竟卡班达只会化成泡影嘛，还是先会放逐回了亚空间。但他举起卡班达头颅的那一瞬间，也是使得现场的恶魔们他的跟随们都哀嚎不已。但是天使也不能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把他头一丢，迅速的就飞到更重要的战场，而现场就留给圣血卫队去把一些其他的一些杂兵驱逐出外。那另一侧呢，赫鲁斯得知了太空野狼、极限战士、暗夜天使 这三个都是 40K 应该是战锤 40K 里面初创的战团，拥有非常强大的资源哈，都已经向往黄帝皇泰拉本部进行靠近了，在外围里面发现哦，可能有大部队要进来了。这三个军团其实是帝国车的中坚力量，
是的，
所以克鲁斯是无法允许双方忠诚派的合流，他决定孤注一掷，要对帝皇进行一个决战或者是一个斩首行动。
嗯，不能再拖了。
是的，
嗯。
然后圣杰列斯这个时候砍完卡班，他也是迅速飞到帝皇身边嘛，然后却发现赫鲁斯的旗舰复仇之魂号上面竟然自己降下了防护盾。哦，这个事情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嘛，就是向你挑衅啊，有种就来我的战舰上跟我单挑吧。对，然后这个时候帝皇明白了自己儿子的心意，也是转身对多恩与圣杰列斯说，希望两位原体能留下来，如果他自己本身有什么不测，希望自己两位原体儿子可以帮他善后。那首先开口的也是天使啦，希望自己能成为帝皇的锋利的宝剑斩妖除魔。
嗯，
对，那多恩也不成多浪，他认为赫鲁斯过于狡诈，必须要两个左右护法跟帝皇一起去。然后帝王当然很满意的，对自己的儿子说，就很好了，你们都随我出征，但只愿这次的战争中死亡只带走战帅，如果我自己去了，我怀疑可能我自己也无法全身而退，我们都可能没办法生还。但皇帝的帝语并没有说服两位原体，还是再一次的鼓动了两位的士气，希望能跟随帝王跳帮进入到复仇之魂上。但呢，帝皇也进一步说明了关系，决定取一个折中的方案，多恩你留在皇宫继续守卫，圣杰列斯随我一起出征。然后两位帝国也是最顶级的战斗力，带着自己的禁军，一小撮禁军和一小撮圣血卫队跳帮到了赫鲁斯的母舰的舰内吧。然后呢，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大家可能会争论比较多或者争议比较多，因为赫鲁斯大叛乱小说最新的故事还没有写到这里。
哦，
所以接下来
还没有，
没有，
对，
所以这部分会是从我们
手头，就很可能会吃书之后，
对，
指不定会讲什么。
对，
反正这部分我们就从手头上，包括一些Lex 上面的一些资料，以及从赫鲁斯大叛乱编年史那本画记一上面收集回来的一些资料，来阐述当时发生了什么。那圣杰列斯和他圣血卫队被传到了房间呢的时候，因为里面可能也会有亚空间的阻挠，
对，
双方是分开了。
对，和圣皇分开了。
是的，而圣爵列斯这个时候是被单独穿到一个空间里面跟赫鲁斯进行对峙，先跟赫鲁斯对峙，
他是等于先找到赫鲁斯了。
他看到赫鲁斯就开始嘴炮了嘛，然后他是很希望赫鲁斯能弃暗投明，但这个时候赫鲁斯四神加身呢，又怎么又是全胜又是占优势，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呢？他反而过来规劝天使说，你干脆加入混沌吧，你知道当年雷霆战士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吗？知道帝皇之前的那些黑暗的历史吗？你知道我们星际战士征服了全宇宙全银河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吗？对啊，就是各种
有理有据。
对，但天使毕竟还是对帝皇非常忠诚嘛，就两人就一言不合就开打起来。四神加持的赫鲁斯又是满血状态，对吧？非常强大，天使知道可能无法对他造成有效伤害，反而在几轮交手之后，赫鲁斯对天使造成了致命伤害，
一下就
对，然后半跪在地面上，剩有还有一些力气的天使，他知道可能这个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全身而退了，我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为后面赶到的帝皇父亲制造一丝的伤口，或者是给他增加任何能制胜 的因素。他知道了，也在过去的所有预见中，以前做梦也好，或者预见到看到自己的周末之时，他就是眼前这一幕，所以他一点都没有犹豫，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他拼尽全力飞上战帅，然后最后用武器在赫鲁斯的盔甲上留下了一丝小小的裂缝。
哇，
而这个裂缝呢，就是我们知道的最后可能帝皇利用起来将赫鲁斯击败的一个核心点。那还是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只是我们从零星的资料碎片里面拼凑出来的事实啊。到时候官方怎么去详细描述这段故事，我还是非常期待的。估计也快了，我估计 HH 大叛乱可能也就在未来3到5年就会结束了。
对
对，期待一下。 但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有什么惊喜，也许在过程中
里面可能
吗、
可能会有很多反转嘛，就好像刚才我说的这些台词其实现在是没有的。对，赫鲁斯跟他说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可能到时候他还看到，
有可能赫鲁斯已经完全被死神操控了，然后也有可能赫鲁斯会说一些那种最后流露出人性的，
都是有
可能，其实挺期待的、
对，
都有可能，
但是等一下吧。
嗯，
然后天使最后的这个时刻给在外围皇宫保卫战的所有 BA 的战士们带来一阵毫无征兆的剧痛，头痛、心痛、身子痛，他们仿佛看到了噩梦一般的景象，也就是画像中他们之前听天使阐述中他的就他们的原体，圣尼列斯会被赫鲁斯给掐死的一个情况。但是为什么是掐死我不知道，但是网上是找到了这个 Lex 上面找到这块的资料，然后幻象很快消失，然后 BA 的战士们才回过神来，发现刚才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是正在发生的真实的事件。然后曾经在 Sickness 上那个星球上面燃烧起来的愤怒在这里再次被激活， BA 灵魂当中最黑暗的面，战斗欲、吞噬欲被激活了。然后大量现场大量的帝国之拳白霸见到 BA 的战士们失去了理智，
就现场就在他们兄弟中间失去理智。
对，因为
被很多人看到了，
一开始他们可能还是非常理性的，有战术性的去跟混沌彻交锋嘛。这个其实之前说过，因为星际战士最强的部分并不是他的战斗力，而是他的战术性、组织性、还有一些纪律性的东西。但这个时候 BA 已经完全是无差别无脑的冲锋了，明明有占据一个制胜的高地，他舍弃这个优势直接冲到混沌或者是叛军当中进行无双的斩杀，甚至有的时候都已经徒手搏击，甚至用牙齿去咬敌人了。所以这个事情反而让帝国彻的守备军陷入了绝望，是不是自己的战斗兄弟遭受了怎样的恶魔的诅咒，还是怎样肮脏的巫术，好在没多久因为赫鲁斯被帝皇给斩杀了，而叛军就开始慢慢的溃散出退了回去，但确实现场留下了好多证据。
对，都是人证而且。
对啊。然后大乱鱼响吧，就是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圣杰列斯的之死，他不仅激活了雪可，甚至在雪可之上激活了一个更夸张的，刚才谈到的狂战士的状态，我们称之为黑怒。那黑色愤怒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后面在40K 的时候我们详细阐述开来，但确实是在赫鲁斯大叛乱的终结的时候，我们BA 的战士将我们原体圣杰列斯的尸体回收至了故乡的巴尔的黄金石冠。这段历史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因为有很多世界名画嘛，对吧，大家都看到的帝皇天使赫鲁斯，就是回收的就是那倒在地上的圣杰列斯。然后原体之死这个瞬间呢、就仿佛存了档一样，存了就好像录了一段像一样，不断在所有继承圣杰列斯基因的子嗣当中 ，B 的战士里面脑里面不断在回放，
哇，
已经被激活了的，就永远一直在这个回放当中，
就是陷入到那种就是原体死亡的悲伤和愤怒之中，
对，然后被杀一次，再被杀一次，就是所有的幻象，就幻象就一直在眼前浮现，根本走不出来。而这个东西呢，也是被整个帝国认为这可能会是 BA 的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些 BA 的战场就会失去控制。
从当初最优秀的战团变成了一个大家都提防的一个战团，
尤其是主要是 BA 的这种战斗方式啊，就是黑怒之后战斗方式太像恐虐了、对吧，厮杀强咬、这个东西帝国特别怕，太有象征性意义了、所以这个事情自然是引来了国教以及审判庭的诸多调查。那帝国策也很大程度改变了对 BA 战团的看法，因为我觉得以前泰拉可能对待 BA 你是优雅的战士、睿智儒雅讲道理，
帝皇最好的战士之一，
没有错，可能几乎都没有之一了，
是的。
所以在 BA 失去他们的绝对领导者原体之后，也开启了后大叛乱的 BA 历史。好，那我们这里先暂停一下，我们回过去看，因为这里其实已经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里程碑节点了，
是的，
天使确实在这里陨落了，
是的，
确实在这里被赫鲁斯给杀死了、估计在以后也不会师出到了复活的状态吧，
感觉就是死亡最确定的原
因
之
一
了，
对，
是的。我们看看 30K 时代啊，在大叛乱的时间点，天使与其他原体的关系， 首先跟可汗谈到了之前大家都很体面不熟，但在皇宫保卫战的时候呢，原体级别的领袖战友大家非常认可。然后跟多恩也是多次沟通，多次组织防卫反击。然后多恩特别看重天使的本身的影响力与他的实力，所以其实当时从亚空间传到天使说赫鲁斯叛乱的信息是多恩团队发出来的。
哦，
对，那狼王跟天使就配合还不错嘛，天使很有同理心，知道这位狼团原体真男人真汉子。
是的，
那和基里曼一起合作，双方都感觉会进入各种辩论状态了，就觉得配合还不错，都是讲道理的。然后呢等于是高效的，就是天使是基里曼高效的民主的幕僚的状态，一起做政治吧。狮王就是冲动的一位兄弟啊，需要好好的引导一下。
是的，
科兹就是另一位冰冷兄弟
啊，对，就是是心理上有那么些问题，但是就需要关怀嘛。
对，然后对荷鲁斯刚才也说了，这个一路以来的轨迹对荷鲁斯的内心很复杂，就是其实天使还真的很高兴赫鲁斯成为了战帅，
很真诚，
很真诚，也没有说想要去篡夺他的地位，就是你是战帅就应该承担你的使命与义务，带领人类走入黄金殿堂嘛。
而且天使也是真诚的觉得赫鲁斯也是实至名归，足够的优秀。
对，所以从单纯人性的纯粹性来说，其实赫鲁斯是不如天使的，因为天使确实有太多圣人的这种状态。反过来说，天使人格的部分少了一点，神格的部分多了一点。
是的，
对。这是为什么帝皇那么器重他嘛，对吧？就总而言之，天使是人见人爱，悲天悯人。虽然内心因为种种基因缺陷很痛苦的原体，但是给外人就是不知道天使秘密的人看起来，他就是个忧郁的美男子，又是长发，对吧？
是长发，有翅膀，
是
金发碧眼。
对，
是的。
所以这么一个无瑕之人，帝国圣人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早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的一个人物的一个画像，一个 KV show 吧。是从一个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已经是全身的装饰装潢都已经非常华丽了，珠光宝气不说吧，还伴随着各种貂皮和翅膀，真的是挺特别的一个原体。因为前段时间是去年对吧，好像出了 FW 的一个模型棋子，
对，
非常好看，但涂装起来，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限量版，脚下踩着一个卡班达的头，非限量版没有
啊、哦？
对，
奈斯、啊、
那个挺难涂装的，因为它全身是金色铠甲嘛，大部分人都追求把它涂成 NMN， 就所谓的金属涂装的这种效果，
哦、是的，
所以一度这个
用非金属色表现金属。
对，
不是用金属色上色，
是的，所以一度这个模型价格非常高。
嗯，
对，那我们看到其实它一路以来的一个形象的转变吧。救世主啊，然后耶稣的这种宗教的意味，那可能结局就是跟其他原体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是不会复活的。
嗯，
人物的弧光刚才大家重复很多一遍了，不仅具备悲天悯人，同时具备同理心，跟任何原体兄弟对象沟通起来都非常包容大爱，能嘴炮就不武力，当然武力也不弱了，因为自己天赋异禀嘛。
嗯，
被刚才谈到的记载的几场大战都是赫赫有名，并且是可圈可点的。如此的无瑕之人，在如此的年轻岁月就成为了帝国最大的牺牲。
是的，
所以说后面帝国的国教也尝试反过来利用这一点，把他渲染成为
真的大天使，
一个寻教者，
哦，
一个大天使，对吧？这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就谈到了他的一个原体的生平轨迹。
嗯，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然后听过我们介绍那么多原体，其实。这么多原体无论叛乱的没叛乱的，其实很多人性格都挺极端的，
是
就或多或少就是都有很明显的要么是缺陷要么就是过于张扬的一面。在这么多人里，其实就是圣吉列斯是那个在性格上在行为方式上最完美的那个原体。
对，为什么这样子，其实我最近在翻看资料哈，包括这个资料，其实这个资料是今年2月份就做好了、
哦、
因为疫情
是
拖到现在都8月中我们才录制，这中间这6个月半年的时间，其实我有翻看很多BA 的一些角色的一些小说作品里面，我是明白为什么圣杰列斯如此的这种心态哈，就是非常正能量或者是非常悲天悯人，跟他的母亲有很大的关系，曾经人类拥有过的文明科技明明可以走向更好，为什么因为种种缺陷走向更差呢？而这里面的心路转变在一本小说叫但丁的小说里面写得更加明显，因为但丁大家都知道嘛，是 40K 开始之后的 BA 的战团长，他的故事当中有很多倒影出来了圣杰列斯当年的一套心路轨迹，直到他被杀，这个我们可能会在后面的故事的环节当中详细 分解出来，但是确实这个 巴尔的一套这套自成体系的一套，无论是当时的军团、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俗，以及这个目前酿成的最大的悲剧，是让圣洁烈士成就他一个这种救世主、殉道者的形象。
嗯，
值得一说啊，这个战锤在日本的翻译本地化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不出意外，战锤在就 40K 这块啊，在日本最受欢迎、人气最高的原体，大概应该就是圣洁烈士了。为什么这么说？有几个佐证。第一，他们出了盲那个应该也算是盲盒吧，盲盒的那个终结者嘛，首先弄成了红色。对，虽然那个没有把 BA 的 logo 的浮雕弄到盔甲上面，你可以 DIY， 但基本上它的官方色是红色。第二，就是他们出了不少 BA， 尤其是圣洁烈士的小说，而且呢，翻开一看，里面还有很多超级酷炫的
插画，
圣洁烈士的插画，这绝对是轻小说，
二次元，二次元，
而且
特别二次元，哇！
而且它美型到什么程度呢？我就举个你们肯定耳熟能详的类比，阿鲁卡多。
哦，就往那个阿罗卡多那个范儿，
对，就是阿罗卡多的那种脸型和那种俊俏的方向去制作了。
嗯，
所以
可以
可以的，有机会拿到日版的可以了解一下。
嗯，很合适。
其实我感觉就是整体看下来，神皇他有一种说法说神皇对所有的原体他是有一个
排名，
侧重性，就是他赋予每个原体一个职责。比方说多恩他就是工程师，然后那个马格努斯他就是灵能者，然后他赋予每个原体一个相应的职能，也许这个职能是在远征之后，可能最后人类帝国建立起来要让他去做这件事儿。那我觉得赋予这个圣基列斯的职能其实是一个就是人类的典范。
哦，
啊，就是他就是一个模范，就是要给所有人看说人类完美的一个形态应该是什么样，人类的样子是什么样。但是同时呢，他圣基列斯他又不能作为执政官或者作为就是王
世俗事物。
对，如果作为这个，他就等于是就从天上掉到地上，就是被凡俗所玷污了，他就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这种完美的状态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圣基列斯之死也证实了什么呀？就是证实了人类无法达成神皇想象中的那种完美的样子，
终究会坠落到地上。
但是同时，他的这个死亡也是这种完美状态之中的一种品性。就是圣基列斯在和狮王和基里曼一起寻找回到突破那个风暴亚空间风暴回到泰拉的过程中，他在寻找过程中，他发现了就是还是仍有恶魔去诱惑他嘛，恶魔就给他看一个影像，就是说他未来会被荷鲁斯杀 死，但是他仍然做决定要回到这个，就是穿过风暴回到泰拉去援助神皇。所以说这也反映说这个他整个这个性格之中一种就是牺牲这种精神，也是完美性格的其中一个点。
对，因为我觉得很有趣一点就是刚才猫牧师提到了，就是原体在征服银河之后的职能性，各司其职哈。那圣洁烈士在这块确实是作为一个道德模范，或者是个仅被瞻仰但不被世俗沾染的一个角色。
对，
但我很怀疑，当然这下面是我个人解读啊，我很怀疑赫鲁斯恰恰利用了一点。请问你各司其职是不是等于你就是工具人？是不是你在建立了之后，你工具人你用完了你的功能之后就变成计抛性的消耗品？当年雷霆战士是不是就这么被我们帝皇父亲利用完之后来征服泰拉，成为他是一个唯一的这个领导也好，这样也好。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肯定是刚才猫牧师说的这块是有道理的，但是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就被各种人所利用。
对，
但到底当时说了什么话
怎么样，因为没有
目前没有
发展到最后。
对，
所以而且没有就是完美的大远征结束就叛乱了嘛，所以说你说最后这个帝皇会怎么样对待这些原体真的说不清。
你知道吗，这其实就是
你听荷鲁斯说就很有理，但是你要说这个他就是如果完美的结束了会怎样就不知道。
你知道吗，这其实是我最喜欢战锤 40K 的一个环节吧。怎么说呢，就是东方跟西方在于讲故事叙事其实追求的方向还不一样。
是的，
东方这边就是包括东亚这边，它是追求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叙事的线性，就举个例子 40K 它是什么，它是 30K 的故事的始于 40K 的故事，哪怕 30K 的故事的末，它是一开始告诉你的。它里面不断安插各种里面的小故事、大事件、里程碑，让这个故事变得非常丰满。当然里面肯定是避免不了吃素嘛，因为它是个共创的形式。 所以说我们期待的到底帝皇保卫战的最后的周末发生了什么事情才是我们最喜欢的。而我很喜欢用这种视角去领略或者是深度沉浸在 40K 的故事里面去，而里面每个角色在不同的小说里面看到的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
角度在变化，你看到同一件事情的这个态度就会不断的变化。
嗯
嗯
嗯。
而且我非常喜欢圣伊列斯的故事，包括这个圣剑天使的故事，也是作为一个悲剧故事，他之前越完美 越亮丽，他陨落和这个死亡的时候带来的这种创伤也就越剧烈。嗯，
对，
在这一点上，在整个圣剑天使这个战团上表达的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非常的惨烈，特别是在进入到 40K 之后，就是说圣剑天使带有一种惊人的悲悯感，因为他们要背负一种极致的痛苦一万年。
对，
然后会反复的重复这个痛苦。
对，
这其中这种凄美感或这种凄壮感本身也就是一种审美的取向嘛。
嗯，
对吧？
因为不说悲剧核心就是把美丽的事物毁灭给你看。
是的，
就最后什么被荷鲁斯掐死或者什么，就是可能就是想最后死的非常的惨，然后让人觉得非常的惋惜，要的是这种反差。当然最后，可能还得小说看了之后才能还原当时的真实发生。
到底怎么死才知道。
对，
反正各种叛乱或者是说在赫鲁斯反叛中重创的战团各自有各自的悲剧。
嗯，
所以我们这次重点就是给大家带来这个圣血天使的这种这种
原体的故事。
对，三四 K 时代原体的始末吧。
是，我们下一期又会进入到四零 K 时代。
对，然后原体的死亡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然后以及他在原本的这个红可之上的黑怒会有什么对 BA 的产生的后续的一些伏笔吧。
是的，
在之后的
包括一万年之后我们 BA 的一些各种组织框架，它特殊的一些单位以及
它的变化
我们都会详细展开。
对，
好，我们这期的战锤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Can change.